港媒话，三中全会或在七月中上旬召开。印度大选，莫迪宣布胜选，但所在政党表现欠佳。香港装甲车上街，港人接力悼念六四被捉。范冰冰已定居香港，意外曝光价值过亿豪宅内情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5号星期三，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，我是林欣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，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。
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很多年了，我看到你们的反馈 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，所以就慢慢吃。我吃了三姑糖尿病之后呢，我其實有成兩個月冇食痛風藥噶啦，即係痛風藥停咗噶啦。
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，楊先生嘅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，整體健康狀況有咗明顯嘅改善。
咁而家我第三樽都差唔多食完咗，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。咁啊，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。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。
過去佢因為痛風發作，腳趾疼痛難忍，影响了日常生活，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，不用特别戒口，痛风的症状亦没有再发作。屏幕前的你，如果亦在这里寻找健康的解决方案，不妨试下健康520三高代谢宝。港媒6月4号刊发署名文章称，考虑到7月下旬是防汛关键时刻等因素，中共三中全会可能选在今年7月中上旬举行，企业改革可能是重头戏，人事问题则是另一看点。港媒明报6月4号刊登署名孙家业的文章称，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月23号在山东济南主持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，被视为对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定调。上个礼拜日至上个礼拜三，中共党媒《人民日报》一连四日发表评论员文章，全释习近平的讲话，令三中全会轮廓初现。文章称，中共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将是经济体制改革，企业改革或是重头戏，而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很大可能在7月中上旬。有关人事问题亦引人关注。文章表示，最近三次中共中央全会，从公布开会时间到真正开会的间隔时间，一般在两至三个月。今年4月30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三中全会7月召开，考虑到一般7月下旬是中国大陆防汛七下八上，即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华北雨季的关键时刻。巴黎奥运又定于7月26号开幕，届时会吸引全球目光，估计为期四日的20届三中全会最可能在7月中上旬召开。文章认为，本届三中全会另一看点是人事问题，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、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的中委资格或被罢免，至少国防部长董军可能会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。至于是否有其他高层人事变动，更引人注目。明报5月31号曾刊文称，三中全会7月召开前夕，中共频密处理中管干部，仅5月16号以来，中纪委网站就通报了6宗中管干部被查的消息，包括中国农行原副行长刘文龙、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王浩、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兼副主任刘星泰、国家于草、专卖局副局长徐莹，以及5月30号公布的前国家体育总局长欧仲文，其中多数在职落马，而唐仁健、欧仲文更是正部级干部。至于5月6号啱获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副省长的哈尔滨市长张喜祥，近日一度传出接受调查的消息，同时有多名中共官员升迁。例如5月30号中共国务院宣布任命黄宝恩为水利部副部长，曹俊为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，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任命 金昌市委书记王军为副省长。5月26日，华春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，同华春莹一起曾任发言人的陆康卸任驻印尼大使后，近日已升任中联部副部长。另一发言人汪文斌则将担任驻柬埔寨大使。一些省会市长亦有新去处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5月30日决定任命南昌市长万广明为副省长。他早期一直在科技部门任职，曾任省科技厅长。湖北省人大常委会5月29日决定任命武汉市长程用文为副省长。他曾经任省政府副秘书长、省法改委主任等职。6月4日，印度总理莫迪迎来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，尽管计票工作仍未结束，且他所领导的政党与预期相比遭到严重挫折，但莫迪已经能够依靠国家民主联盟 NDA 确保连任。 NDA 是以莫迪所在政党印度人民党 BJP 为主的联盟。据大纪元时报报道，印度下议院总共有543个席位，NDA 只需要获得272个席位，即成为简单多数。印度大选的计票工作仍在继续，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，莫迪领导的 BJP 已经获得了190个席位，而莫迪的 NDA 联盟已经过了272个席位的门槛。反对党各大党目前已经攞落73个席位。莫迪领导的 BJP 党2014年上台，在二次大选中，该党首次不太可能凭藉一己之力获得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席位。这一挫折出乎意料，大选后出口民调显示 BJP 将大胜，该党在2019年的选举中攞落了303个席位。莫迪星期二在 BJP 总部宣布其联盟获胜，并发表演说，今日是荣耀的一日， NDA 将第三次组成政府，我们感谢印度人民，莫迪说，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胜利，这个是印度对宪法忠诚的胜利，是印度14亿人民的胜利。莫迪承诺将开启重大决策的新篇章，他还说，我们不会停落脚步，直到国家摆脱贫困。他誓言要为妇女提供更多机会，如果莫迪确实必须依靠联盟的支持来执政，这个对他来说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。他本来希望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。分析认为，如果莫迪领导的 BJP 真的被迫组建联盟，这样该党很可能在推进议程的时候要依赖其盟友的善意。但莫迪在讲话中表示，他不会回避推进他的议程。他表示，他将促进印度的国防生产、青年就业、增加出口和帮助农民等，这个国家将看到重大决策的新篇章，这个是莫迪的保证。莫迪承诺实现绿色工业化，并宣布印度正在进入一个绿色时代。腐败是莫迪的另一个核心主题，他承认很难跟随腐败，但承诺在第三个任期内将竭尽全力从根本上铲除腐败。今年六四纪念日，香港当局如临大敌，派装甲车上街恐吓市民，但港人依然无畏地接力悼念。网上照片和影片显示，多名市民被捉。今年6月4日是六四35周年，亦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后的首个六四。香港气氛肃杀，纪念六四已经成为所谓非法活动。从6月3日起，港府动用大批警力，在往年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维园和铜锣湾附近戒备，并派出装甲车和反恐特勤队巡逻。不过当局的恐吓并没有完全阻止港人的悼念活动，多名市民因此被捉。6月3日晚上，行为艺术家陈三木在铜锣湾街头用手在空中画出8964字样，并以手势作出制走的动作，随后被大批驻守的警员包围带走。4号下午，王婆婆手持鲜花在铜锣湾高嗌平反六四，人民不会忘记，誓死不弃，追究屠城责任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被大批警员带走。另一名长者在街头展示写有念89悼六四标语，亦被警员带上警车。 法新社拍摄的照片显示，在铜锣湾街头，一名高喊口号的女性被捉，还有网络视频显示维园附近一名男子被捉，警察带走男子的时候用遮极力遮盖，目前不知道男子被捉的原因。据传男子高声求救，称自己只因为手拿一本有关习近平治国理念的书籍就被捉。此外，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会在狱中绝食悼念六四，在社交平台上亦有不少港人传发烛光和悼念六四的歌词。香港特首李家超四号在行政会议前被追问六四是否已经成为禁语，市民谈及六四或者晚上到维园点蜡烛是否违法等，李家超没有正面回答，但其回应时避免使用六四字眼，而是使用个别日子替代，等于变相承认六四已成禁语。他还威胁称政府的立场清晰，任何公众活动必须守法，被指暗示悼念六四已经成为违法行为。六四期间，海外华人在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举行了大量悼念活动，并呼吁结束中共暴政。中国大陆知名艺人范冰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影片的时候，意外曝光自己的豪宅内景。有港媒称范冰冰疑似已经定居香港。范冰冰近日在小红书分享一则影片，正式曝光其半山豪宅。影片显示刚刚起床的范冰冰先带大家观看露台，欣赏窗外风景。从影片中看到范冰冰所居楼层非常高，可180度俯瞰维多利亚港景色。对此美景，范冰冰表示阴天还是很漂亮的，有她自己的味道。香港01报道，范冰冰的新住所是过亿港元的半山豪宅，这个代表范冰冰的资产丰厚，仍享受住高品质的生活。而影片中的另一画面显示豪宅装潢以白色简约风为主，设计简洁利落，其浴室备有落地大玻璃及日式泡浴缸，其豪宅内柜里面存有不少乌龙茶，表明范冰冰已融入香港。现年42岁的范冰冰16岁凭借《还珠格格》成名，出道近30年，演出多部热门影视作品，代表作包括《武媚娘传奇》《观音山》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等。2018年，范冰冰被爆出利用阴阳合同逃税，遭到近9亿元人民币重罚，随后又遭到封杀，自此事业一落千丈。近年佢改变策略，将事业重心转向香港、南韩甚至系欧美。稍早前有港媒报道，旧年佢就经常被拍到出现喺香港街头。今年初佢又同父母一同喺游艇上欣赏维港夜景，共度除夕。佢仲曾被拍到现身品牌店扫货，前冇几耐仲为香港亚洲电影大奖担任颁奖嘉宾。同时网络仲传出范冰冰成功进入了香港上流圈，同不少贵妇建立关系，包括富商刘銮雄的太太金比、名媛谢玲玲、香港演员吕良伟的太太杨小娟等。事实上大陆早就有不少艺人透过香港优才计划获得香港身份，包括汤唯、孙俪、章子怡、周迅、胡军、黄晓明等。有观点认为范冰冰移居香港显示其已经放弃了在大陆复出的念想。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分享、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次再见。